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。大家好啊，我是安琴姐姐。我们中国人的修炼文化源远流长，自古以来就有好多修炼成仙、白日飞升的神迹流传住，寻仙得道、长生不老是历来好多人都追求的，但是不是所有人都会如愿以偿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修炼不是好像我们日常生活的技能，不是只是靠勤力啲去学啊，或者去用啲钱就可以学到嘅知识嚟噶。佢系要对我哋人嘅心性品德有好高好高嘅要求，亦就系一定要呢个人有好高嘅道德水准，要达到神嘅标准，先能够得道成仙。同大家分享一个张道陵七世召星的故事。在这个故事里面，我们或者可以对修炼有一些简单的认识。张道陵究竟是哪个来的呢？他就是道教正一天师第一代始祖，所以有些人叫他做张天师。召星就是他的徒弟了。话说正一天师的始祖姓张，叫做道陵，字富汉，是沛国人，是汉代名臣张良第八代的孙。张良是汉朝开国的功臣之一，和何萧和韩信被人叫做汉初三杰的。我们现在讲回张道陵。张道陵在汉朝光武皇帝建武十年出世的。话说他娘亲梦见北斗第七星在天上边落来啊，化成一个人咁嘅样。这个人啊，身材好高大啊，有成丈几高啊。他手里边揸住一粒丹药，好似鸡蛋咁大粒噶，而且仲发出一阵阵嘅香气。那个仙人将粒丹药递俾佢啊，佢娘亲就将嗰粒丹药食咗啦，不知不觉就醒咗，就觉得个胸口啊同埋个肚哇好热啊，火辣辣一样。但系同时闻见佢间房好香喎，呢啲香味成个几月啊都唔散啊。从嗰阵时开始，佢就有身孕啦，怀胎十月，响一个夜晚，忽然之间成间屋都好干，干到好似人口咁干啊。就响呢个时候，张道陵就出世啦。张道陵天生异禀，七岁嘅时候就已经能够解说《道德经》同埋《河图》《纳韦》呢类嘅书。十六岁嘅时候已经博通五经噶啦。另一方面，佢天生异相，身高九尺二寸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眉毛好似弓一样咁样高翘起嚟，鼻哥挺直，手臂好长啊，行路嘅时好似龙喺度飞紧，老虎喺度跑紧咁嘅样，令人一见到佢就心生敬畏。张道陵曾经被推荐为贤良方正入太学读书。后来有一日，佢读下书，将手里面嘅书推埋一边，然之后长叹一声：
光阴似电，转眼间就过咗百年啦。纵使满腹经书，都唔能够延年益寿。就算慰藉人神，最后都冇办法避得开生老病死，同埋六道轮回嘅命运。读书又有咩用呢？
于是佢就放弃读书啦，开始去找长生之道，希望可以求得长生不死之术。后来张道陵果然得到皇帝的九鼎丹经，他按住丹经去修炼， 最后俾佢练出各种神通同埋道术啦。而家我哋就同大家分享佢当年响龙虎山道观里边收徒弟修炼嘅故事。因为当时张道陵已经好出名啦，佢名扬天下，有好多人慕名而去向佢拜师学道啊。当时佢个道观已经有200多人啦。时间耐咗，大家都知道师父神通广大，但系有咁多弟子里边，只系得王祥一个人得到师父嘅真传咋，其他弟子就抱怨啦：
师父天心，师父咁孤寒，只系教大师兄一个人咋？
系啊，师父都唔教我哋。
张道陵知道之后就同佢哋讲啦：
你哋世俗嘅观念未去除，又点可以与世无争，成就大事呢？我只系能够教你哋一啲导引嘅技巧，同埋食一啲草药嚟延年益寿。
究竟点解200多个弟子里边只有王祥一个人得到张道陵嘅真传呢？呢啲就系高人讲嘅根基同埋缘分啦。世人都知神仙好，个个都想长生不老啊。但系要达到呢个目的呢，就只有修炼。要想修炼啊，唔系咁容易噶。根基唔大，德行唔高嘅话呢，就好似张道陵讲嘅俗气未取，系修炼唔到噶。所以自古以嚟，道家修炼嘅师傅都系师傅揾徒弟嘅，唔系徒弟揾师傅噶，就系咁嘅原因啦。师傅要揾一个根基大、德行高嘅人，先至得到佢嘅真传噶，唔系边个想修炼就修炼噶啦。有一日，张道陵讲：
明年正月初七午时，有一个人响东方里。佢块面较为方，个子唔高，着住皮草同埋丝绸嘅衣服。
各徒弟听到出年、哦，出年咁耐都唔知发生咩事，师傅系咪真系咁犀利噶？佢哋都唔知噶，半信半疑，所以就冇回答师傅啦。到咗来年嘅正月初七午时。张天师就对王祥讲啦：
你师弟嚟咗啦，你可以叫人咁样嚟对佢。
王祥就遵照师傅嘅吩咐去做啦，就带住一啲师弟行落山门口，东张西望，果然睇到一个人啊，向住道观呢个方向行过嚟。见佢嘅衣着同埋样啊，都好似真人所讲嘅一模一样啊，一啲都冇分别。咁多个弟子睇见，心里边都觉得：
哇，原来师傅讲嘅嘢系真噶！师傅真系神通广大啦！
王祥私下就对住佢啲师弟讲啦。
师父要将道法传俾呢个人，等佢嚟到嘅时候，我哋千祈唔好同佢通报俾师父听啊！我哋要闹佢一餐，唔俾佢入嚟，咁样佢就会走噶啦。
嗰班道士仔听完大师兄王祥咁样讲，佢哋都我望你眼，你望我眼，大家都响度暗中地响度笑啊！他们以为大师兄都好像他们一样，不想师父将法传给其他人啊。刚刚好了，他们就想办法怎样去难为这个人。究竟为什么张道陵会叫王祥这样做的？原因就是他想利用这一班人的妒忌心，给赵升设一啲难关，用嚟考验赵升， 同时亦都提高佢嘅心性啊。等到嗰个人上到道观门前嘅时候，佢向嗰班道士仔行咗一个礼，然之后自己讲啦：
我姓赵，叫做阿星，系吴郡人士，因为仰慕僧人嘅道法高明，所以特登嚟求师问道。
嗰班道士仔听完佢咁样讲之后，就撒手兼拧头：
我哋师傅出游唔响度啊，我哋唔敢擅自留你响度，都系请你返返去啦。
赵星听见真人唔响度喎，亦都唔知讲乜嘢好，就唯有企响一边啦。嗰班道士仔就走咗啦。到夜晚闩门嘅时候，佢哋就闩门啦，亦都唔俾赵星入去道观里面，赵星唯有向出面露宿啦。第二日道观一开门就赵星即刻行过去，拱手作揖行礼啊，然之后企向一边，希望可以求见到真人。嗰班道士仔就冷言冷语咁样讲啦：
我哋跟随咗师傅，服侍咗师傅几十年啦，一啲秘诀都冇传授过俾我哋，你想嚟学道，我諗到几难啦。
赵星就讲啦：
传同埋唔传，唯有依靠真人，只係我远道而嚟，希望能够见到师长一面，咁样就可以安慰我一直以嚟对师长个仰慕之情。
要见到师傅都得嘅，不过师傅真係唔响度嘛，唔知佢几时先返嚟㗎，唔使你响度呆呆咁样等，耽误咗你呀，你都系走啦。
赵星就讲啦：
我嚟到呢度係出于真诚嘅，如果真人十日唔返，我愿意响度等十日，如果佢一百日仲未返嚟，我愿意等一百日。
嗰班道士仔见到赵星赶极都唔走啊，就好讨厌佢啊，渐渐就出言不逊，甚至侮辱佢添，到后来仲将赵星当系乞衣，恶言相向。虽然佢哋咁样对赵星啊，但系赵星一啲都唔介意，佢对嗰班道士仔越更加有礼貌喎。每日佢只系向中午去到村嗰度买一餐饭，食完之后，然后呢就返返到道观门口，恭恭敬敬响度等啦。到夜晚嗰班道士仔一样照样闩门，唔俾佢入道观里面。赵星就系咁样响道观门口露宿咗四十几日啦。嗰班道士仔私下讨论赵星啊，佢哋讲：
虽然佢赶极都唔走啊，但系好彩咁耐师傅都唔知道啊。
就系响佢哋开心紧嘅时候，就听见张道陵敲钟召集众弟子，同佢哋讲：
赵家嘅弟子到咗呢度四十几日啦，受到嘅侮辱已经够啦，今日可以召佢入嚟见面啦。
听见师傅咁样讲，个个都好惊啊！师傅真系咁神通广大，乜都知嘅。响呢个时候，王祥就出去叫赵星入嚟。赵星一见到真人，就流住眼泪，一边跪低叩头，一边求真人受自己为徒啊！真人知道佢系真心求道，亦都答应咗收佢为徒弟啦。过咗几日，就派佢向道观嘅田舍里面看守住鼠苗。呢个系张道陵第一个试题出俾赵星嘅。受到辱骂侮辱嘅时候，求道嘅心系咪真系咁坚定？真系咁坚定啦，所以张道陵先收佢为徒弟啊。 有人评价而家啲人大多数都系心高气傲、自以为是嘅，点可以受到人哋嘅辱骂呢？有啲人甚至乎只系稍稍唔如自己嘅意思咋，就立即走人啦。好似赵升咁样，经得起辱骂，先至系可教之才啊！经过咁样嘅考验，张道陵先收佢为弟子啊，派佢去田舍看守鼠庙。诶，赵升唔系嚟修道嘅咩？点解仲要去田嗰度睇鼠庙嘅？响以前如果要耕田，响屋企都有得耕田啦、点解要去到道观嗰度再做农夫呢？哦，原来呢，修道往往系从日常嘅小事去磨练人嘅心噶。赵升听到师傅咁样吩咐，乜都唔使讲啦，即刻遵照师命去田野嗰度看守鼠庙。去到田边，见到一大片农田，农田旁边有一间细细嘅茅屋。响田间好多野兽嚟嚟往往嘅，赵升一个人不分日日夜夜，总之就赶啲野兽走，一啲都唔敢怠慢啦，唔俾嗰啲野兽整坏咗嗰啲鼠苗。就系咁样就过咗几日，上岸无事。有一晚，赵升一个人坐响茅屋里边。忽然间有一个女仔生得非常之靓嘅，好婀娜多姿咁行入茅屋里边，向赵升行咗一个礼，然后娇声娇气讲啦：我系西村农家女，同我啲女同伴一起出嚟赏月，因为响田里边小街嘅时候，同啲朋友失散咗啊。我找不到他们，又当失了路才来到这里，请你可怜下我，两只脚已经很痛了，现在真的行不动了，我求下你发个善心，给我在这里遮宿一宵，小女子感恩不尽。仲明等赵升回答他，那个女仔就一直向着赵升张床行过去，就瞓咗落张床嗰度啦，仲嗲声嗲气，话只脚好痛啊！赵升知道四周围好远啊，都冇一户人家。今夜一个女仔留响外边，真系好危险噶，冇办法啦，唯有俾佢瞓响自己张床嗰度啦。佢自己咧就用一啲草铺咗响地下，就咁瞓响地下，外衣都冇除啊。到咗第二日，嗰、那个女仔又话脚痛，故意唔肯行啊，又喺度娇声娇气，又要茶又要饭。赵升唯有照顾佢，俾茶俾饭佢啦。但系跟住嗰个女仔喺度讲埋一啲引诱赵升嘅说话，赵升就唔理佢啦。到咗夜晚，呢、这个女仔仲自己故意除咗件衫，瞓咗喺张床度，要赵升帮佢冚被啊，对赵升非常之挑逗啊。赵升铁石心肠，见嗰个女仔喺度玩把戏，自己索性连茅屋都唔入去啦，就咁喺田边坐到第二日，就系咁一连闹咗四日，到第四日嗰个女仔唔见咗啦。只是见到在墙上面写着四句诗，诗是这样写的：虚习好光阴，好惜人本性，君怀铁石心，人生不幸乐，虚习好光阴。字体好流畅圆滑，柔和优雅，看下去是啱啱写了没几耐的啫。睇完之后，赵升大笑啊，然后讲：
人生行乐能有几时？那才是虚习光阴啊！
佢就即刻除低只鞋，用个鞋底嚟擦咗呢啲字啊！呢一个就系张道陵对赵升嘅 第二个考试题目啦，国色欲关啊！佢面对美色都能够把握住自己嘅，历来修佛修道都将色字呢个问题睇得好重噶，色欲心唔去系绝对修唔成嘅。有好多人就系因为过唔到色关，以致功败垂成，枉费咁多年修炼嘅道行。赵升能够面对美色投怀送抱而唔动心，真系好难能可贵噶。过咗一段时间，有一日赵升就奉师傅嘅命令上山斩柴啊！偶然佢斩咗一棵枯死咗嘅松树，一斩落去啊，呢棵松树就成棵弯咗落嚟啦，啪一声，好大声啊！成棵松树连根拔起，赵升望见松树根下边有好多根响下边啊！就喺呢个时候，天空里边仲有人大声讲：
天赐赵升。
赵升心谂：我系一个修道嘅人，要啲黄金嚟做乜嘢呢？何况无功不受禄，点可以贪图上天嘅赏赐噶？谂到呢度，佢就即刻将啲沙泥拨埋佢，埋咗嗰啲金啦。然之后就收拾嗰啲柴枝，准备担翻道观嗰度。但系当时觉得有啲攰啊，于是就靠住响大石嘅旁边坐低休息一阵。就系响呢个时候，有三隻老虎向山坳嗰度跳咗出嚟啊！佢哋向住赵升走过去，但系赵升又唔惊又唔慌、啊，依然坐响度喐都唔喐啊！有一隻老虎咬住赵升嘅衣服，另外两隻老虎就围住赵升不断响度叫啊，但系冇伤害赵升、啊。赵升依然一啲都唔惊啊，面色一啲都冇变。佢就对住老虎讲啦：
我赵升平生冇做过亏心事，今日离开屋企嚟呢度修道，不远千里而嚟寻名师，求长生不老之法。若果我系前世欠咗你哋嘅宿债，今世你哋食咗我，我都唔会有任何怨言。如果唔系咁样嘅话，请你哋就唔好响度骚扰我，快啲离开呢度。
讲完之后，嗰几只老虎竟然耷低个头走咗去啊！响呢个时候，赵升谂：
呢啲一定系山神派嚟试探我，生死有命。又有乜嘢好惊呢？
于是佢就收拾埋嗰啲柴，担啲柴返去啦。返到去之后，亦都冇同其他人讲起当日见到金同埋遇到老虎嘅事啊。有人讲，而家啲人为咗钱啊，就算係兄弟啊，都会反目成仇啊。
而家好多人
礼义廉耻全部都冇晒啦。眼见到黄金、哦、又冇话系边个嘅，只系响地下、哦，而且空中仲有个声音话俾佢听：天赐赵升，又边个能够抵挡得住见财唔起贪心呢？既然响空中里边有把声音话俾佢听，嗰啲金呢系上天赐俾佢嘅。好多人早就心安理得将佢据为己有，仲认为呢啲钱系上天恩赐嘅，系大吉大利之财，真系一个好难得嘅人啊！另外面对几只咁凶恶嘅老虎、哦，个个都会好惊噶，但系佢就一啲都唔惊啦。任凭嗰几只老虎点样喺度叫啊，点样吓佢啊，佢一啲都唔惊，坦然面对。可见平日佢真系一啲亏心事都冇做过，非常之纯正啊！仲有啊，佢从来都唔对人提起呢啲事情噶、哦， 实在只有好敦厚嘅人先至做到嘅啫。过咗一段时间，有一日，师傅又吩咐赵星去市集上边买十匹丝绢。于是赵星就攞住啲钱上市集，去搵丝绸店，向一间丝绸店买咗十匹丝绢之后，按照价钱俾晒钱啦。于是就拎嗰啲丝绢走啦。行到半路，听到后面有人一边追住去，一边大叫：
偷绢贼！偷绢贼！
赵星拧翻转头一睇，啱啱就系卖丝绢店铺嘅老板啦，一路向佢跑过嚟，一手捉住赵星就讲啦：
我要俾钱，竟然捧我啲丝绢走，快啲俾钱啊！否则我捉你去报官，按你偷窃罪。
赵星冇同佢争辩，只系心里边谂呢啲券系师傅要嘅嘢嚟噶。如果俾咗佢，又点样翻去回复师傅呢？头先带嚟嘅钱已经全部俾晒佢啦，自己身上又冇钱，点算呢？于是佢就除低自己身上边嗰件皮草，递俾个店主啊，就话用呢件衫作为捐嘅钱。皮草本应该系比丝绢贵重噶，但系嗰个丝绢老板仍然嫌唔够钱啊，唔放过去啊。冇办法啦，赵星唯有将自己身上边嘅嗰件棉衲除埋出嚟，俾咗老板。丝绢嘅老板先至肯罢休离开啊！赵星翻到道观之后，就向师傅禀告，献上丝绢。师傅就问佢啦：
你身上个外衣去咗边啊？
赵星就讲啦：
今日觉得有啲热，所以就冇着到。
师傅就点点头，就讲啦：
唔吝惜自己个财物，唔讲人哋个过失，真系难能可贵。
于是就响布袋里边攞咗一件布袍出嚟，送俾赵星啊。赵星好开心，就接受咗啦，即刻着喺身上边。赵星同埋佢啲同辈响田里边收割啊，忽然间见到路边有一个人瞓咗响度乞食啊。见到佢衣衫褴褛，成身脓疮，两隻脚仲烂晒嘅，行都行唔喐啊，身上就发出一阵阵嘅臭味，好得人惊啊！睇佢个样子好似奄奄一息咁样，经过佢身边个人都揞住个鼻哥，有啲人呢用眼咁射住佢，觉得佢好臭啊，好想赶佢走。有啲人甚至乎闹佢啊，亦都系想赶佢走啊。但系只有赵星，佢睇见呢个人咁嘅样，唔忍心啊。于是就静静地行过去扶佢起身，带佢返茅屋里面坐低，问下佢嘅病情，点解会搞到咁嘅地步嘅。见到佢好肚饿，于是就将自己嗰份饭餸俾咗佢食，
又煲咗一桶热水，
督促住叫佢冲凉，洗晒身上边嗰啲污糟邋遢啦。呢个人又话佢觉得冻啊，要一件衫嚟到御寒。于是赵星就摆开布袍，因为嗰件布袍系师傅送俾佢嘅。佢解开布袍之后，就除咗下边嗰件衫俾佢爱嚟御寒，留佢过夜。去到半夜，嗰个人又话要起身去厕所啊。赵星听见之后，又扶佢去厕所，再扶佢返嚟。向日头，赵星就将自己嘅饭餸分咗一半俾佢，自己就食一半。夜晚仲系好用心咁样照顾佢。日头仲要做嘢喎，赵星自己冇得休息啦。一直系咁样过咗十几日， 赵星亦都冇半句怨言喎。嗰个人嘅疮患慢慢慢慢好转啦。突然间有一日不辞而别啦。大家都话呢个乞儿真系冇良心啊，连句多谢都冇讲就走咗啦。赵星只系笑下，一啲都唔在乎。佢谂我系修道人，慈悲为怀，点会见死不救呢？施恩莫忘报，先至系正理啊！系啊，讲起嚟就容易，做起嚟好难噶。呢个亦都系赵星难能可贵嘅地方，呢个亦都系修道人必须具备嘅品性。又过咗一年啦，到咗夏天，师父有一日聚集所有弟子一齐上天柱峰嘅峰顶啊！天柱峰就响鹤鸣山嘅左边，嗰度啊，三面都系悬崖峭壁啊！师父带住所有徒弟去到顶峰之后，响顶上边望翻落嚟，就见到向悬崖壁上面有一棵桃树哦。呢棵桃树生向悬崖嗰个石壁嗰度，就好似有一个人伸出一只手出嚟咁样啊。再睇落去，下面就系一个睇唔到底、深不可测嘅山谷啊。嗰个桃树结咗好多果啊，嗰啲果生得又红又大个。师父就对住佢呢班徒弟讲啦，
有边个人能够摘到呢啲桃，我就将道术嘅秘诀传授俾佢。
当时嗰度有200多个徒弟嘅，除咗王祥同埋赵星之外，一共有214人。听咗师父咁样讲，真系好想试下。大家都行埋去悬崖边嗰度，向下面望一望。哎呀，一睇见系无底深潭，真系头都晕晒啊！成身掉晒冷汗，企都企唔稳啊！即刻好惊咁样褪后咗几步，担心会跌咗落去。你话去摘土、啊，点敢仲会去摘土啊？大家都唔敢出声啊！就响呢个时候，有一个人佢挺身而出，佢就系赵星啦。佢讲：
师傅叫我哋摘土，一定会摘到土嘅。我有师傅响度，亦都有鬼神响度保护我，我唔会死响深谷里边嘅。
于是赵星就行埋悬崖边，对准嗰棵桃树个位置，一跳就跳咗落去啦。向呢个时候，嗰班老屎仔，哇，吓到个个都眯埋眼啊！等回个神嚟，先慢慢睁开眼，伸长条颈望下赵星个情况。赵星呢一跳啊，不歪不歪，不上不下，佢两只脚分开，啱啱正系好骑住响棵桃树上面。于是赵星就开始摘土啦。摘完之后，佢再望一望上边，哇！嗰棵桃树距离个岩石顶上边有成20-30尺咁远噶，四周围又冇地方可以爬翻上去。佢谂咗一阵，于是佢摘一个土，然之后就向悬崖壁上边抛上去。佢摘一个抛一个，摘一个抛一个，师傅就喺上面用手一个一个咁接住晒啦，就系咁样抛完又摘，摘完又抛，下边抛上边啊接住，将成棵土树嘅土摘个清光啊！师傅接晒所有土之后咧，佢自己就食咗一个，俾王祥食一个。然后留返一个俾赵星，譬如嗰啲啱啱好剩返214个，214个徒弟一人一个，唔多又唔少。食完土之后，师傅又问啦，
你哋边个有本事可以将赵星引翻上嚟嘅？
哇！呢班道士仔，我眼望你眼。响呢个时候，师傅就逐个逐个咁望下佢班弟子啦。见到大家都耷低个头，唔敢应承啊！冇办法啦，师傅唯有自己走去悬崖边，向下边伸出一只手臂。诶，佢呢只手臂越伸越长，越伸越长，最后伸到去赵星嘅身边啦。赵星就即刻揸住师傅只手，然之后师傅掹佢上翻去啦。哇，嗰班道士仔见到都觉得师傅嘅道术真系好厉害啊！赵星翻咗上去之后，师傅俾咗一个土佢食，食完之后就笑住讲啦：
赵星个心静，所以一跳就跳落嗰棵树上边，冇跌落崖底。而家我自己都要试一试，睇下可唔可以跳落棵树上面。如果我心静，都应该得嘅。
听见师傅咁讲，
嗰班弟子都好惊啊！即刻同师傅讲：
师傅，师傅唔好啊！我哋知道你神通广大，但系你睇下，你睇下呢个悬崖几深，请师傅唔好试啦。赵星就有师傅接引，如果师傅跌咗落下边，有边个嚟接引师傅啊？师傅千祈千祈唔可以试噶。
有几个徒弟拉住师傅，不断劝师傅叫佢唔好跳啊。当时只有王祥同埋赵星两个人乜都冇讲，只系企埋一边。当然啦，师傅冇听佢班徒弟讲，就行埋去崖边，向空中一跳，就跳咗落去啦。嗰班道士仔即刻行过去崖边，向下边一望，向个桃树上边见唔到师傅啊！再向下低望落去，一片茫茫，深不见底。眼见师傅跌咗落深谷，生死未卜，个个徒弟都响度大喊啊！向呢个时候，赵星同王祥讲：
师徒之间情同父子，而家都唔知师傅嘅下落，作为徒弟点能够安心呢？不如一齐跳落去去找师傅咯。
王祥点点头，于是赵星同埋王祥两个人就一起跳咗落去，直达谷底。啱啱落到师傅嘅面前啊，只系见到师傅当时盘坐响一块石头嘅上面。师傅见到佢两个，一路拍掌，一路笑住讲：
我早就知道你两个一定会跟住嚟噶啦。
前面讲呢几个故事，就系历来啲人讲张道陵七事赵星。呢七事呢，就系第一事系试下赵星有冇求道至诚嘅心，俾人辱骂，
会唔会走人唔求道啦？
第二事呢，就系面对美色会唔会动心呢？三事就系见到黄金、哦，会唔会起贪念啊？
第四师
无畏生死，见到老虎啊都唔怕嘅。第五师呢，就系睇下佢会唔会俾人冤枉而唔动心，同埋会唔会吝惜钱财。第七师呢，就系最重要嘅，就系信师信法啦。佢能唔能够舍命相随啊？呢七师全部都系师傅安排出嚟俾赵星嘅。至于嗰啲黄金、美女、老虎、乞衣，全部都系师傅幻化出嚟嘅，用嚟考验佢同埋提高佢嘅心性嘅。凡系入到修炼嘅人，一定要先除咗七情。而家我哋讲翻个故事，当师傅见到赵星同埋王祥两个人修道嘅心咁坚定，
于是就将佢生平所识得嘅道法全部啊传授晒俾佢两个人啦，就向山谷下边三日三夜，呢两个人得到师傅嘅真传。师傅行云飞上崖上边，佢两个人亦都跟住师傅后边飞上去，三个人一起翻道观。其他嘅弟子以为佢哋三个人都命丧谷底噶啦，但系而家佢哋三个人竟然一起翻嚟，开头仲以为自己见到鬼啊！后来师傅同王祥同埋赵星嗰两个人讲：，
我哋两个人已经得到我嘅真传啦，道力已经好深啦，可以飞天。我呢度有几粒丹药，你两个分嚟食啦。今日就跟住我白日飞升。
到咗中午，见到天空响起天鹅，有好多仙人仪仗队走过嚟啊！停响半空里边，师傅带住王祥同埋赵星骑住仙鹤飞咗上天上边啦。其他人就担高个头望住佢哋白日飞升。嗰日就系汉桓帝永寿元年九月九日，当时张道陵已经系123岁噶啦。张道陵七舌赵星嘅故事已经讲完啦。我想大家唔多唔少都明白点解有啲人可以得道成仙，有啲人就唔可以得道成仙㗎啦。故事就讲到呢度啦，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，拜拜。Thank you.